大家好，这里是陈真博物馆，我是真真，新年好。
我是老王，过年好。
我是 DJ， 陈真博物馆又回来了。
对，这次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是赖我啊。我们有好长好长好长好长好长时间没有录了。就是以前录节目的那个时间段基本上还是有数的，对吧？一周或者是两周没有录是有数的，这次是完全没有数。
哎，时间凑不齐嘛，实在是没办法，你能够选择的时间就少，本来就只有国内的周六周日这两个下午，对吧？配合我们美国这边的晚上的时间嘛。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有一点什么事情，那就我们就没办法了。
好像中间有一次是因为我，好像是吧，我记得
记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anyway， 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想过，我觉得大年初应该是大家是比较空的，所以临时的问了一下老王还有 DJ， 终于凑出来一个时间。
国内大年初一，我们是年三十嘛，刚刚吃完饭。
哦对哦，可以陪你跨年 again。
对，你们新年嘛，我是对吧？12月31号。
是的。
你们初一嘛，我们三十。我今天早上7点多起来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路上正好是国内的12点钟敲钟嘛，来陪你们 countdown 了呀。
countdown，
对不对？我还发了个新年快乐，这掐着点发的好吧？我们都是有深意的。
我觉得今天反正我们也很久没有聊过了嘛，那当然了，不可避免的，在过年期间还是要聊一聊啦，就这个年怎么过。啊，聊一聊过年的事儿，然后以及最近大家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可能今天听到我其实是情绪比较好的，我前一周都是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因为一直在医院和家里两头跑，所以就一直处于一个特别纠结的状态。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就各种群里面的各种回复、各种照片儿，因为现在大家其实不太喜欢发朋友圈嘛。我有一些小一点的群，就是特别要好的同学，他们会发一些现在人在哪里呀，拍拍大家都在吃些什么，我一点点都没有回复的欲望。我似乎好像不太想把我 weak 的一面告诉大家，也好像没有力气想去解释这件事儿，因为一旦打开这个话匣子，很多人都会去问嘛，我就觉得很烦，所以
你还得解释。
对，
关键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而且就是我不太习惯去接受别人的安慰，我也不太想要别人的安慰，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就是没什么意义，
安慰不到点儿上。
怎么说呢，就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就是你过得特别幸福的人你来安慰我，我会更加不开心。我会有一种隐含的嫉妒。这个话能不能说吗？但是我确实是会有一点点隐隐的嫉妒啊。怎么不会有呢？就自己感觉你在一个就比较阴暗的角落，或者是在下水道里面，当然没有这么惨了，然后再看别人过年。我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想知道真真最近这个状态啊，你看看那个大盘走势你就知道了。
啊，对对对，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的，
他最近这个痛苦里面也包含了大盘走势啊。金融从业者看到这个股市情况，他能好过吗？他
我那天就说嘛，我们就一直停更，大盘不回到3500点不复更，我跟你讲。
No， 算了，我不能说这个话，我不能说。
那估计就要停更很久很久了，是吧？
不能说，我不能说。我是在除夕的前一天的晚上，那天晚上，我想过年虽然就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心情嘛，我还是要强打精神呀，该走的亲戚要去走嘛，我就去准备了一些东西，然后去走亲戚啦。那天晚上，叔叔阿姨准备了我们那边的鸡丝馄饨，然后还有一桌凉菜。我不夸张的说，这一周我几乎就没有认真吃过饭，早晨就是一个面包，然后中午就是街边的那个医院楼下的煎饼，11块，我整整吃了3天还是4天。然后到了晚上就不吃饭了，连吃了这样几天饭我已经没什么胃口了，突然吃到家里的饭给我开心的不行，我从来就是吃完了以后就家里的亲戚都惊呆了，我的小侄女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吃这么多菇菇。 就是特别饿。然后吃完那顿饭了以后，我感觉啊，我就有点
活过来了，
回过来了，真的真的是因为饭的原因。但是我第二天回过神来了以后，我就开始给家里置办年货啊，吃的喝的其实不太用准备嘛，买各种各样的花，然后还有水仙，然后还有家里的摆件，然后给爸爸妈妈还有我公公婆婆家里一人一份。然后那天开始我就也有一点点过年的感觉了。昨天去给我爸办了出院，办完出院了以后，我就松了一口气，就算是能够歇下来了。这就是我近期的情况。为什么大家不为什么不录节目，跟我得了失语症有很大的关系。
对，是的，前一段时间在别说是在什么录音聊天了，就是连在微信里面都不太说话。
对，我基本上在各种群里面是彻底隐身的状态，我不回复，不想说话，
吓得我也不敢说。
对，
说我爸昨天也在问我，说他那个关节不太好嘛，他左脚的那个膝关节，他这个是一个老毛病了，很多年了。然后说做了核磁共振，医生觉得还是做个手术吧。那他呢有点也在犹豫吧，所以就来问我的意见。我觉得老人家有的时候在这种时刻他也是找一些心理安慰吧。你说我隔得那么远，具体情况不了解，我能给得了啥有用的意见，那也是一个心理安慰。我就跟他讲，你还是找两个专科医生看一看，综合一下他们的意见吧。所以也确实这样，父母到了这个年龄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吧。
我今年年前最后的两三天时间吧，我不是说上次不是说我一直在等着我那个种植牙做好吗？我还担心我过就是春节前它也好不了，装不上。结果春节前通知我说你可以来装了，已经做好了。所以我现在终于恢复了这个可以用后槽牙吃饭的这个状态了。所以那天下午一装好，当天晚上我就去吃了一份牛肉。我说你给我炖的，
你从无耻之徒变成有耻之徒了。
对，
那你这个牙种的还是比较快的。我种一个牙齿搞了前前后后搞了一年半。
那你是从那个拔牙
开
始吗？对，我是因为前面牙齿活动以后，中间我已经停了一段时间。如果你从那个时间算起，时间也差不多。反正我现在是又回到了这个有牙的状态，应该是可以百无禁忌了。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吃。
我跟你讲，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你就会发现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觉得非常非常的珍贵，非常的 appreciate。
这个听上去这个话题好惨啊，讲的我们现在人生进入到这个，那说说吧，最近都干嘛了？怎么个惨法？
怎么个惨法？那还要用着我说吗？你刚才一开始开篇就点题了，我确实是跟市场有很大的关系。就坦白讲啊，其实本来市场的波动，因为我的一些工作的特别的原因吧，本来对我是影响不是很大的，但是因为现在的一些特别的政策，我没有办法做原来一些能够穿越周期做的工作。就原来实际上市场，你看我其实很少跟你们讲，我说今天跌了我很惨，今天涨了我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我都没有做很短期的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做的很多事儿都是可以穿越牛熊去看的。
对啊，你们是机构啊，对，和散户是不一样的，
它是要长期去做的，而且我做的跟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人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样子，是债市好还是股市好啊，还是衍生品好，对我来说都没有影响。本来是这样一个状态，总体来说还是就在我心理上是比较的轻松的。但是在这一次对我其实是一个教训，我觉得我后来也反思过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教训。它说明我在结构上面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情就说明了我把一些事情想的理所当然也还是不对的。就即使我在以前认为我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持续下去的，不是的，不是的，他还是告诉了我，实际上在资本市场和我的生命都是一样的，都是无常的，你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一定以为是这样的事情，很多东西是完全会变掉的。 所以怎么说呢，在节就是交易日的最后一天，交易日的最后一天中午快要吃饭的时候，我的一个后台的小姑娘就跟我讲，她说我好郁闷，她说她前面做的很多的事情今天都在出现不太好的变化。嗯，她觉得前期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她是纯后台，他就觉得以前做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你做一件事情它就是有一件事情的结果，而且我们的结果是非常大的嘛。但是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结果，而且出现了负面的结果，就基本上就是净流出的状态，而且资金量非常大，体量很大。我说现在不要看了，不要看了，你就这样吧。节前的事情到最后一刻我们完全没有，就是我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无力的状态，不是我能做任何事情可以改变的。我说这就叫无常，今天我们就要理解无常两个字，然后节后我们要做的事是在我们的整体的架构当中，你必须要把这两个字贯彻始终，你在架构上面和在业务的结构上面你必须要做调整，就是要做非常非常痛苦的调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理解我们所有人都要把这个东西，把无常看作是一种生命的风险，它就是一种生命的风险。你要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一方面你是好接受，你要在情绪上面进行调整，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的过程都要发生变化。嗯，他说你咋这么想得开，我说你以为我想得开吗，我是这一个星期我都没怎么睡觉啊，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各个群里面一直在跳，每天都在跳，到了11点钟还是会被接到各种电话，你真的是很就是你很被动被通知的一个状况，但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说接受吧，接受吧，这就是工作上面嘛。
哦，再怎么说你去年还是拿了公司大奖的嘞。
是的，就是拿，但是我可不可以告诉你，我拿奖这件事啊，就我没有觉得很高兴。
你这种就有点那什么了，你一边卷死别人一边
不是我喜欢的是就这些事情我做完有结果，但我不希望有特别高调的结果，我说实话啊，因为包括在会议上面比如说老板非常
是吧，
就大老板也有实在的东西啦，这个是有的有结果的，包括大老板在会议上面也就各种表扬我，但是这个表扬是他背后其实是有隐藏的意思的，而且有更深的鞭策，这种鞭策让我对让我就不想接受嘛，不想承担，所以并没有觉得不止翻一倍啦。
我的天哪。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不止翻一倍是让人很无力的状况，所以最后就这样吧，工作事儿就这样。再一个就是我爸住院嘛，这个对我的心理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就是对整个家里的安排以及体力上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非常非常巨大。
你这个确实，这个一根蜡烛都不止两头烧了，就那么三头烧的蜡烛，这个简直要了。
对对对，而且节前我还有一些必须要做的拜访，有一些必须要做的事儿，所以节前的这一个星期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疲惫，一直忙到了昨天除夕嘛。昨天除夕因为办理出院呀这些手续啊，你医院不让停车，就来来回回不行，我走了将近20000步，我说累死了，比去迪士尼都累。然后就搞不动了，所以这就过年了。但是过年啊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高兴的假期，我非常非常喜欢过年，一个是就是过年了你知道吧，另外一个就是过年不开市，只要不开市，我这一天就能真正意义上的得到休息，我可以彻底不看手机了。它比任何一个周末都要轻松，因为周末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要看的嘛，过年的时候这几天我是彻底不看的，而且我也不群发消息，我不发任何消息，我不想跟任何人产生 无意义的牵扯，就到这个程度。
哎，这个还真的是往年啊，就是到了这个过年，虽然我也不群发这个消息啊，但是我可能还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啊，定向的写个过年好啊什么的。但是就是今年，就我一条都没有主动发过。
就被动回一下是吧？
对，顶多就是别人发给我了，我一看这个不太像是群发的，那我也就回一下，如果是我一看他这是群发过来的，那我也不回。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大概跟别人说过年好大概也就只说了两三个人吧。 就是一点这个愿望都没有了，也觉得无所谓了，爱咋咋地。
是的。
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手机打开也是一堆的拜年的，
嗯，
就好多那种几百年没联系的人，就我就会分辨一下嘛，有一些你一看就是他就是群发的嘛，
嗯，
那种就不会了。有好多其实已经几百年不联系的人，他给你发一个这种，
嗯，
对，我都怀疑这帮家伙是利用这个时间在检测你是不是已经把他拉黑了。
对，有可能。对，有一些呢确实是自己手打的，就是一个真心
的
一个祝福吧。嗯，对，能看得出来。那这种朋友呢就回一回。因为有些朋友我发现就是每年到了这个时间给你祝福一下。嗯，也是一些很多年的老朋友吧。趁这个机会呢顺便聊两句怎么样，家里啊，孩子啊，反正工作呀，各种就聊两句。每年就是这样聊几句的这种朋友吧。嗯，都冒出来了。
嗯。
说实话了，人还是越来越少了。我昨天晚上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最好的哥们儿给我打了个电话嘛，
嗯，
刚开始之后说了说家里的情况啊什么，就是还是那种属于朋友之间的这个情况。结果几分钟以后，我们俩一共打了40分钟吧，几分钟以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们公司的里面的一些状况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大公司嘛，就那反正就聊呗，就反正聊了40分钟。但是挂了电话以后，我就突然一下觉得就是有点没劲，就是我们那么好的朋友那么多年，也20多年了，大家逢年过节的打个电话聊，竟然还是在聊八卦，而且是聊他们公司的八卦，就是怎么会这么没有共同语言了。其实昨天晚上那个电话打完以后，我还一直在琢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过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谁会聊具体的事情啊，大家聊的都是些风花雪月的事儿。
对，
嗯，
是的呀，风花雪月。
所以过去在聊什么风花雪月啊？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是一个问题，我真的是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打电话在说什么？
对，过去打电话可能就是会说一些怎么讲离自己很远的事儿，然后但是聊得特别开心，大家会求得共鸣，或者是有不同意见，但是你听听对方是怎么想的，会有这种交流。就是我是觉得那个是真正的交流，你会听进去的，你会听的。你像昨天那个电话打到后来，那反正就是他说呗，那我其实已经完全走神了。
嗯，
那就是这样的朋友现在都会变成这样子，我就其实是有点遗憾的。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大家距离远，如果真的老了退休了重新生活在一起了会不会好一些。
朋友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啊，在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大家分化的很强烈的一个阶段
啊。对，
就是中年这个时期，在退休以前，身上有各种身份的时候，然后你还在，比如说你是父亲、母亲，你有家庭的身份，然后你有职位的身份，你是在国企、央企、民企，或者是自己是当老板。你在这种时刻分化是非常非常剧烈的，因为大家要承担一些事情，也看明白了一些事情，然后自己以为自己有了一个社会地位的时候，你做的一些东西是很奇怪的。如果啊，真正你说要回到原来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真的到了退休以后，
就社会抛弃了你。
退休以后，彻底退休以后，然后当大家开始比拼的不是你的职位，就是真的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开始比拼身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会重新拼的。
嗯，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说你说的很对，我们每个人有好多身份，这个我们以前也聊过。我当然理解，比如说你在某些场合下有些话你是不得不说的，你不得不这么说或者不得不那么说，这个我们当然是理解的。
嗯，
可是有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像我们嘴里的朋友的时候啊，就是他有些东西他自己会内化，我就感觉就是他已经不会说别的话了，他已经不会用那个别的方式去思考了，我或者说那个东西就成为他唯一的主题了。就像我刚才电话里说的，我那个哥们儿，那过去也是整天画画啊，听古典音乐啊，也是以此为乐的，你知道？
因为我是觉得很多人是分不清楚自己是谁以及自己身份是谁这个问题的，他以为自己的身份就是自己，然后你就会，
这个太可怕了。
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其实身边你仔细想，就是我们遇到的会让你遗憾的这些朋友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他会把自己的身份当成自己、嗯、所以我说只有一天当你剥离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赤诚相见，那也许他本质上就是这样子吧，是吧，跟你在学生时代认识的这个人还是一样的，大差不差，也许又会回到那个阶段，那这是比较好的时候。这也是我就说我有一点失语嘛，不太想说的一个原因，我知道我是谁，这点比较好，但是我身边很多人他们不见得是这样子，所以我失去了交流的欲望，我并不想谈工作，我也不想谈，我也不想谈股市，我也不想谈经济，我也不想谈孩子，我只想聊聊自己。那还是同样的问题，你身边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了？没有了吗？我们三个不也是在通过用这种方式去解脱吗？去表达。
对啊，总要浮出水面喘口气。
是啊，是啊。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其实都看了嘛，一直没找到机会。
怪物啊。
聊一聊，听听，对对对对，怪物，听听你们的看法，还记得这个电影吗？
嗯，这种结构的电影比较少，还比较特别。嗯、
你们印象如何对这个电影？
还可以吧，我觉得还行。不过我觉得我现在对电影的感知是越来越迟钝了。以前我觉得看一些电影会有一些很强烈的感受，比如说，就说像怪物吧，你说失之愈合以前的一些电影看的时候，包括现在重看的话，也会还会有那种当时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怪物是一个好电影，但是没有给我那种特别强烈的冲击感。我后来看完怪物以后，我想起失之愈合嘛，我又把他以前的电影拿出来看，就是我很喜欢他的一个以前的电影叫幻之光，不是他特别有名的电影吧，但是我对这部电影就特别喜欢，他里面会一些让人每次看都会去思考的东西。但我现在回来看怪物，我觉得好像这个更突出在结构的这种新颖上面吧，或者说这种叙事手法的独特性吧，反而少了他以前电影的那种细水净流的那种睿智。他想要说什么呢？其实一开始觉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的思想会有几个反转嘛，对吧？你一开始会觉得是有点哎呀校园霸凌啊，有一点好像是这种类型的，挺压抑的吧，会不会，哎，结果看了三分之一换了一个角度，这部电影的特色就是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讲同一件事情嘛，对吧，换了一个角度，你就哎，另外一种看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者另外一种观点，然后到第三个角度的时候又变了，这个设计还是比较有新意，有一些巧思吧，但是这个电影它最后它想要说什么呢？说实话我是没有很清楚的了解它到底想要说啥，难道就是它可能想说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个人站在自己不同的立场，对于同一件事物会有很大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误解，还是青春的不可测，还是这种少年的世界或者说小孩子的世界跟成人世界的巨大的鸿沟，他到底这个电影想说啥，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都有吧，你说的这个，真正先说。
你可以最后说，因为我知道你还是挺喜欢这个电影的。我对这个电影其实我的感觉和 DJ 差不多，就是它是一个好电影，然后也是一个结构非常精巧的电影，但是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有可能和你在看一版新太郎的书是同一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好的但是它没有那么的打动我，不是不好啦，就是没有那么让我 shock 到，或者是让我 move 到，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非常能够清楚的了解到，了解他想要讲什么，他讲不同视角，讲这种青少年这种尤其是不太一样的人的痛苦，但是就是对我来说哈，好像每一个角度都不是那么特别的深入。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我看的问题，还是跟他以前的电影他可能只讲一个点，我会比较容易的感觉到， 然后这个点可能是点太多了，我会被分散掉，所以这是我的感觉。那你说觉得特别好吗？我也是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对，我是觉得特别好，我甚至就是这个不争气的又在其中，我又流下了眼泪，我又把我看感动了，因为我以前从来没看过石之予和的电影，就是我本身就不爱看这个日本和韩国的电影，我以前从来没看过。那天反正好像是因为你们提到了还是怎么，还是莫名其妙的我看了。
我提的，
我是说这个电影，是的，它就是这种多线叙事的，从不同的视角讲那几天事件里发生的事儿，然后从不同的人的角度去看，从那个单亲母亲的角度去看，从老师的角度去看，然后从那个孩子的角度去看等等。那我是觉得他这个结构，反正因为我以前没看过嘛，他用了一种非常平静的方式去拍一个围绕着一件事的冲突，这种平静是我以前在别的多线叙事的这种结构的电影里面我没看到过的。你比如说我们看过那个什么欧美的那种多线叙事，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它这个里面的转换实际上是非常平静的，如果你刚开始不注意看的时候，你甚至会以为它是线性叙事。我觉得这一点是石之予和特别牛的一个地方，这是我觉得它这个电影从结构上来讲，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另外有一个就是他关于这个 monster， 就是他这个怪物的这个意思，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个挺新鲜的一个概念。从那个单亲母亲的角度去看，就觉得学校里这帮人就是 monster，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体制性的一个怪物，一个体系化的怪物，老师不珍惜学生，然后学校维护那个老师，我们会替那个妈妈会觉得特别难过，她面对这样一个体系化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一跳到体育老师的那个角度看的时候，这个家长就变成一个怪物了。他自己在台词里也说，他说你这就是典型的单亲母亲嘛，就是他会看到你们这些家长都是神经病，就都是怪物。然后你再去看那个从孩子的角度看那个霸凌的同学的那些世界，包括看大人的世界，就是大家互为怪物。我觉得他的这个点其实是很打动我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不管是身边的工作的同事也好，还是甚至包括家里人也好，你就觉得你他妈的傻逼，匪夷所思，怎么会这样想这件事儿？或者你怎么就是不明白道理呢？我把我已经挖心掏肺，而且我是有理有据的在跟你讲，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但是事实上，你自己没有跳出你自己的框架的时候，你在别人看来，你才是那个不可理喻的家伙。
嗯，
我觉得这种互为怪物的这个角度，是很让我觉得很新鲜的，尤其是他用这种，还是我在说，他用这种这么平静的叙事去讲那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哭的两个点啊，第一个点我记得就是那个校长带着那个男孩在那个教室里面吹号的那个时候，就是两个人一人选了一个乐器在吹的时候，虽然他们吹的完全不成调，但是他们吹那个号的时候，类似于一种绝望的哀嚎。就是我心中的这么多的压抑的东西，包括那个校长面对的，不管是他自己造成的车祸还是怎么样，还是说那个孩子心中的那个东西，他们吹出那种不成调的东西，其实就像是那种绝望，没有人听得懂我，没有人理解我，我也已经放弃理解的时候，我仍然要把我心里的东西要喊出来。那个东西，那一刻我觉得我是被打动了，我觉得就是它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情节，很有力量的一个画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那个两个小孩最后在那个火车里面打扮那个火车，然后再给互相在讲故事的时候，那么那个纯洁的那个东西，就是我又觉得被感动到了，就是这两个情节。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电影石之予和的这个电影拍的是相当相当的完整，而且漂亮，而且就是有深意，我是觉得。所以我对他这个电影的评价是很高的。嗯，也因为这个，后来我不是翻过头去，我没看电影，翻过头去我发现他的前面的那几个电影，小偷家族，还有像你刚才说那个海街日记，还是海街什么东西，
海街日记，
他前面两个都是有小说的， 所以呢我就我懒得看电影，我就把两个小说拿来还都读了一下。我发现他那两个小说从小说来说不算是特别出色的小说，他实际上是特别忠实于电影的，更像剧本应该这么说。
嗯，
我读了一下，我发现他的故事啊实际上都是很复杂的人的情感。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去看那两个电影，我特别怀疑就是如果只用电影的话，他能不能把他小说里讲的那么复杂的情感通过镜头反映出来，我都怀疑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看。所以我倒是对这个失之愈合我觉得还是一个蛮牛的一个导演。他的牛就是在于我不用那么炫技的讲故事的方法，我就是这种中镜头长镜头慢慢的，但是我能打动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本事。
我觉得他是一个挺特别的例子，因为他其实开始拍电影是因为受到侯孝贤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拍电影最大的目标就是想拍出一部像侯孝贤那样的电影。但是你反过来看侯孝贤拍电影，对，可是你反过来看侯孝贤拍电影又是受到日本导演的影响，是比如说小津二郎对侯孝贤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是一种互相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在东亚文化的这个大背景下面，他们对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像失之愈合，你回过来看他的电影里面很多是关于小孩子的，
对
吧？
是的。
我们如果回看的话，小偷家族是关于孩子的， 对吧？海街日记肯定是关于孩子的，三个孩子。你再往前推，比如说像什么那个有一个叫如父如子，就是说一对父母在医院里抱错了小孩嘛，这也是讲孩子的。再往前还有什么奇迹是讲一个小孩男生他去好像是去找他的妈妈还是怎么样，反正也是一个小男生的故事吧。无人知晓更是一个小孩子的故事，早期的电影了。那讲几个小孩被父母遗弃如何如何的，就是他的电影很多都是讲小孩子的故事。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风格上还是传承了他一贯的这种拍摄的手法，或者他一贯的这种风格吧。你刚刚说到他的电影这种缓慢，这种安静，这种叙事的平静，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也是一个特色。我觉得这其实在他这一代的日本导演里面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日本电影的特色，就是这种平静叙事的风格。
那反正我因为我没看过，我看日本电影本身看的非常少。
对，我觉得是有这个关系的，就是我觉得你看这类电影可能比较少。
对。
然后这个电影就会特别的触动到你。
我还挺喜欢失之愈合。我刚刚查了一下，《幻之光》竟然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啊。那他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贯的这种风格，包括他的这种对人跟人之间关系的思索。他其实每一部电影里面都在讲一些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孩子跟父母的
关系，他这个
关系
因为我看了这个他另外两个故事的小说嘛，然后加上这个，我就发现他这个关系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家庭关系，至少《小偷家族》里面和这个《海街日记》里面就是家庭关系。他好像一直是对这个家庭内的关系是比较着迷的。他总是想把这里面各种复杂的父子母子然后兄弟姐妹等等从不同角度去把他们的这个复杂性讲出来。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我觉得他还有一点的这个特色呢，就是他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他只是去呈现这个关系，但是不为这个关系来评价这个关系。
他不下
定义，评价这些。
对
他不对这些关系做出评价。
他更多是来描述表现这种关系，但关系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觉得这不是他想要告诉你的，他只是呈现他所看到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
但是我说啊，就是这个电影让我有一点好奇的地方，就是他为什么会把一个同性恋的一个题材放在一个只有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的身上，这一点其实让我是有点意外的，尤其是它是一个日本导演的日本电影， 我一开始觉得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社会霸凌，结果没想到看到后来竟然是放了一个性别话题，而且是放在这么小的小孩的这个身上，我是有点，你说不理解也好，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哎。其实男生小的时候，男生跟男生的这种关系，你如果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嘛，你也能这么去理解。但我觉得这个人在性别，性向定位或者说定格以前，他会有一些这种朦朦胧胧的状态的。
对，我同意你说的这个。我们甚至就是七八岁、十来岁、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性别意识。你不觉得？
对。
什么男的女的这种事儿，因为你们还没有，至少我们那个时代啊，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很早就建立了性别意识。但是就是他把这个电影放在矛盾的点，就是根本点放在这个地方，我其实是有点震惊的。就是有这个必要吗？要把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的性的问题、性身份的问题，要作为矛盾的冲突点？我其实是，
我觉得他在这个点上讲的还是很模糊的吧。
其实蛮明确的了，他只是，我觉得我很怀疑啊，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是字幕，如果你是日文的话，其实他那个点是非常明确的。那种字幕组的翻译其实是非常非常粗糙的翻译了，他只是保证你大概能看懂那个剧情，但是每一句台词里的言外之意它是根本无法传递的。我在想，如果你是看日文的话，或者说更精细的翻译的话，可能那个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包括他所有的人都说那个男孩是猪脑子，可能这句台词在日本那个日语的那个环境下就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在这方面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我都怀疑这个，所以这一点我就简单说，就是我不是说不接受，而只是觉得好像去掉这一点，他这个故事依然成立。我的意思是，就是你不用说什么，这个男孩是由于性向的问题，你就只说单纯的就是因为霸凌的问题，其实也足以去让这个故事立得住。
对，对，
对吧？但是他要把这个点要讲出来，我就觉得，
那可能关注了少数社群，容易拿奖呀。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这就又回到我上次说那个 A24 的那个问题了，就是真的是，难道离了这个话题，现在艺术家们没，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日子不值得讲吗？就一定要沾上这种东西才 OK 吗？我也不是说不好，这只是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对这点是有疑问的，反正，
是。一个可能是受到当下的这种社会思想的影响吧，另外一个他可能在电影的动机上面想多一个维度嘛。当然没有这个维度也能够立得住了，也能够讲这个故事。
对，你就只说这个男孩被霸凌，另外一个个子高一点的小男孩想要保护他，想要跟他交朋友，但是又迫于同学们的压力不敢那样做，最后终于勇敢地站出来了。我觉得这也足以去让这个故事成立，没有必要把那个小男孩讲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甚至中间我记得有一句台词，就是甚至那个小男孩的妈妈离开抛弃了他和他爸爸的原因，也被归结在说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意识的问题。一个十岁的男孩有这么严重吗？或者说有性别意识吗？我真的不是特别同意。
挺暧昧的，他处理的挺暧昧的。
他意思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啦，就是在暗示他们的关系，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你这么讲是对的，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处理成这样子，尤其是这个我不好讲。你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刻板印象，还是我们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问题，所以不太想看到这么大小孩有这个问题。而且就像你说的，他确实离开了这个身份，这个故事是本身是成立的，所以他用这样一个身份，他的目的是真的希望大家关注到这个族群，还是说要说明怪物这个主题，我不太确定。但是啊，就是从观感上面来说啊，讲小朋友，酷儿这个问题啊， 而且里面其实你去细想，它有些细节讲的还是两个人是要有亲密接触的嘛。嗯，我多多少少是有不适的感觉的。
我其实想说的也是这个，
所以这也是我看这个电影，反正我是觉得有点难受。那也许他可能就是想让我们难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成功了。所以我对这个电影，你要让我特别喜欢，我是没有的，我不太想再看第二遍。
嗯，我现在才被你们科普了，这个酷儿原来是 queer 的意思，就是 LGBTQ 中的 Q 啊。
嗯，
我也不确定，哦，我没有很确定这个酷儿什么意思，我没研究过。对，但是我特别同意就是真真说的那个不适感。你本来那个怪物其实讲的是从某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别人都是怪物，就跟那个萨特讲的那个就他人即地狱的那个意思，我觉得其实这个意思本身已经很深刻了，就是你只要和人接触你其实就是身处地狱，这个是由于你的沟通你的交流无法去实现100%的传递。那萨特讲的其实就是他人皆地狱，我觉得其实这个已经足够了，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要放一个挑战人们的观念的一个东西作为那个硬核的那个核。嗯，好像没必要。
还是年纪吧，就这两个小男孩年纪稍微有点太小了，他可能再放大一点青少年你会觉得好很多。这个还在我们的，就这个年纪在我们的范畴属于儿童吗？
对啊，
你讲到儿童的时候确实是有那个什么，到青少年的时候你在性启蒙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要好接受非常多。
嗯，所以还是说现在好看的电影少啊，现在真的让我们能够集结赞叹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说起这个，我今天早晨很无聊嘛，我就想看看春节档到底是有什么电影。我大概看了一下啊，上院线的电影大概只有5部，就这个数量级你都没法想象吧，就加上熊出没，今天的春节档太可怕了，没有任何一个能让你往这方面去想的电影，只有5-6部啊，就是你想看一个垃圾的爆米花的电影都没有啊，到这个程度啊。
哎，你说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好像上一次我们说疯狂的进电影院还是上一个春节的假期里面。
哎，对，
进了好多次电影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去看那个叫什么张艺谋那个电影名
什么满江红。哎，是不是事隔一年我们终于可以骂一骂满江红了。
他自己也释怀了，张艺谋自己释怀了，他上那个直播的时候自己说我其实也尝试了好多次失败了好多次，他自己也说的。
他应该说我其实也就成功了那么一两次。
嗯，其实成功一两次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特别是像这种电影导演或者是这些创作者，我真的觉得除非他是一个超级的天才，他一辈子拍出那么一部就是伟大的电影，这才是正常的。我不相信有一个普通人他的才华足以支撑他拍很多部非常牛逼的电影，这不太可能。
我那天在重看老电影嘛，最近重看了几个老电影，那天重看那个《怦然心动》Flipped， 很多年前看过这个电影的。嗯，他就也是讲一个小男生跟小女生的这个恋爱故事，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这个电影就特别好。我觉得他的这种情感的传递，人跟人的，男生女生这种暧昧这种朦胧拍得特别好。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导演嘛，他叫那个罗伯莱纳嘛，然后我发现哎，他拍过好几个特别特别好的电影的。我就觉得但是像张艺谋这种拍了一辈子电影好像只有一部，我觉得还就是第一部电影还不错的情况还比较少吧。
我是觉得其实像张艺谋他其实有个很典型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如果他的那个电影本身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文本的一个做底的话，比如说有个小说做底，不管是一开始那个红高粱还是那个活着，其实他都是翻拍的别人的故事，甚至包括那个叫什么陆犯焉识，他拍那个电影叫归来还是叫什么，
对，
甚至包括那个其实总体来说都是要强于他自己独创剧本，或者说
自己瞎编的、对，
自己找了一个编剧编出来那个剧本要强得多。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呢，实际上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本身出问题了， 文学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倒是。
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他其实掌握的是一套类似于滤镜的东西，他其实是能通过特定的镜头的叙事方式去讲故事的，他那个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说他对于色彩的把握，对于色彩的运用，对于这个有一种特定的他自己的风格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文本去支撑他。一旦脱离了好的文学基础，他就拍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张艺谋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然后可能因为他们那一代的电影导演，他们受的那种训练实际上不把自己作为匠人看待，他们是把自己当艺术家看待的。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不看美国电影，他们看的全是什么欧洲电影，他们研究的全是欧洲的那些导演，他是拿自己当艺术家的。但是他其实中间忽略了一点，就是那些艺术家自身的对于社会的认识，就是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力实际上是足够支撑自己的那种表达和叙事的。但是张艺谋他们刚好处在一个就是我们以前被管制的一个时代和今天进入到商业社会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转换。你会发现其实不光是张艺谋，我们几乎所有的所谓的第五代导演，没有谁从过去的所谓的艺术电影到商业电影转换的特别好。他不愿意承认我他妈就是一个手艺人。
是的。
可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文学的功底，或者说对他又不足以支撑他真正去做一个艺术家，做一个作为一个作家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
嗯，是的。
所以始终是不达究竟。
嗯，
简直要了命了。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太难受了。就我们这些人其实说到底我认为还是没文化。
是的，是的。就是他整个这一代人本身他的文化底子就差嘛，脱胎于农村嘛。眼界也狭隘，说实话。然后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里面，他又不太能够去讲一个时代的故事。所以你看张艺谋其实好的电影回过来，也就是我觉得他最好的就是活着，是吧？再往前可能就从某一些角度来说，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这两个还是可以的，但也只是从某一些角度来说啊。然后再往后就没有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积累了，他想说的都说完了。我前两天在看什么呢？我前两天在看那个，正好又重看了一遍《天生杀人狂》。
嗯，
我突然发现《天生杀人狂》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电影。
那当然。
嗯，虽然它是一个 B 级片，我后来查了一下，《天生杀人狂》那个里面编剧吧，还那个。昆汀也有参与嘛，所以我就觉得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时代巨变的那个当口，Oliver Stone 像昆汀这些人，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对美国当时的这种社会状况的体现，确实是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境界了。包括电影的手法，包括他讲故事的这个节奏，包括他的剪辑，他的整个的这种思想性上的这种冲击力，它是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后来我就重新又翻了一下 Oliver Stone 的一些电影吧。以前年轻的时候看我没觉得他有多牛逼，但是我现在回过来看他在那整个时代，80年代末90年代那个整个十年里面，他搞出了好几个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像野战排，对吧？包括像那个 Scarface， 那个直接把那个 Al Pacino 捧红了嘛，对吧？天与地，包括甚至拍一个像讲那个大门的那个 The Door， 你连起来看他讲的他的这些电影，他你是觉得他其实是在真实的反映他身处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一代人的想法的。对啊，所以反观张艺谋，我就觉得他这一整批人都没有能够好好的把故事讲好。
所以现在院线里面没有任何电影可看，是因为放眼全球没有几个有文化的人，是吧？大家都是文盲。
我们实际上是很有故事可讲的，可惜呢所有人嘴都被堵上了不让讲。
嗯，
那我从今天角度看，你就说西方或者说美国，他娘的所有人都被政治正确那个东西把嘴封上了，什么都不让讲，反正全球同此凉热，这个真的是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一个时代。
哎，我觉得最近这十几年不是极左就是极右，剧烈在两个极端上面晃。
你，我打断你，今天我们说左和右其实都是对左和右这个词儿的侮辱。现在这个时代我也不得不说，就是搞这种身份政治，甚至他妈的搞什么所谓的这帮傻姑娘们搞的这种女权，它并不能归为到我们过去意义上的左和右，或者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因为实际上今天已经没有人听对方在说什么了。
今天已经不是争论了，
我觉得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意义上的理解的所谓的左和右之争，那个时候至少大家对于自由这个词儿实际上是有一个共识的。我们今天傻逼们通过这个什么 TikTok 也好，这边是他妈的通过抖音也好，自说自话，然后自嗨得不得了，对方只要冒出来一句就一定要弄死，这个世界已经分裂掉了，所以就导致这个文艺作品就完全不同。但是啊，我觉得就是 DJ 前面讲的像 Oliver Stone 这种当年我们看到的电影，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特别好的电影，但是我今天其实就特别想看到的是，那毕竟是西方的故事，那毕竟是西方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倒不如去看一看一些在华语片的范畴之内，可能一些台湾电影还是不错的吧，对吧？
嗯，那我就不得不说杨德昌了，不管是独立时代也好，还是麻将也好，
嗯，
还是那个一也好，那是对于时代的思考，那是对于在处在那个七八十年代的时代在发生巨变的台湾社会的一个反思，尤其是那个独立时代里最后的那个男孩他自己独白的时候那一段台词，那个是对于那个时代多么深刻的反思。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好东西的，或者说中国中文世界里面是有这样的导演也好，这个剧作家也好，什么时候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呢？这个确实很遗憾了。
我觉得中文世界就是90年代那一批台湾导演之后比较连贯性的长时间的在讲时代故事的导演少，或者说至少我是没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就是他这一批人过去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现在可能像那个前两年有一个阳光普照还不错，对吧，那个钟孟宏导演的，然后还有那个大佛普拉斯，还有那个导演叫什么，那还不，他的两三部片子还不错，我觉得他的手法上很有创新了。嗯，但是真正你说一直能够像80年代90年代那几个杨德昌或者侯孝贤，对吧，这几个人能够一直坚持的在讲他们想要讲的这个故事的，这种人很少了。导演们都去哪里了？可能都去拍抖音了吧。
我推荐你们，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就是那个狗神 Dogman， 那个电影我推荐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是那个吕克贝松拍的，吕克贝松的编剧
啊啊、oh, OK，
那个里面那个男主角演的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跟你说，我看了那个，尤其是就开头那两三分钟那一段故事，他就直接让我想起了那个《漫长的告别》里面那个伦诺克斯，就是他演出了那种很暴烈，但是他的表面又是温文尔雅，那么有礼貌，你就特别能映衬到，就是那个《漫长的告别》里面，马洛为什么要帮伦诺克斯？就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讲礼貌的酒鬼，这么讲礼貌的醉鬼。然后你去看那个狗神里面那个男主角，他就把那个彬彬有礼的但是实际上内心是极其疯狂的那个角色演得非常到位，他就像伦诺克斯一样，就是那一点吸引了我，那个电影还是蛮好看的。然后其中有大量的小狗的故事，小狗的那个镜头还蛮可爱的，尤其是他中间用的那些音乐，他甚至中间用了那个 So What， 他用了这首曲子啊，我直接推荐你可以看看那个叫狗神。嗯，我就想起漫长的告别。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新的好电影可以看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老的好电影没看过的或者可值得重看的多了去了，现在没好电影那就不看呗，就看老电影吧，我现在就一直在挖老电影出来看。
嗯，
我觉得
还是蛮遗憾的。
你这绝对是自欺欺人。 你老电影是根据我们有时候说一个电影它是很好，是脱离不开它讲述故事的那个时代的，它放在那个时代
是
特别好的东西，然后你放在下一个时代你看的时候多多少少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所以老电影是很不错。嗯，但是我们现在的视角和你看的心情都跟当年是不一样的，我还是挺希望能够看到线下的一些东西，但很无奈就是看不到了，这就是没有文化的一个时代，一个新的没有文化的时代，全球都没有文化，也不仅仅是我们啊。
对，是的，所有人都自说自话，让人不舒服。
老王，你前两天推荐我们读那个《黄昏清兵卫》
啊，对，
我读了一半，还挺好读的，每个故事都独立的嘛，分开的嘛。
对，它是独立的。
你觉得这本书好在哪里？我想听一听。
黄昏清兵卫，它其实就是很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下沉时代的普通人，你上升无望，你被这个现实困住以后，你在生活当中面对的那么多的麻烦事儿，那么多让你头疼的事情，然后藤泽周平的这个本事就在于他用非常非常幽默的方式去呈现了这些人的这个苦痛，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我意外的东西，就是《黄昏清兵卫》，我没想到日本小说会有这么幽默，而且讲的都是这个平常人的。我记得除了第一个《黄昏清兵卫》的故事之外，它里面讲到有一个怕儿媳的老公公的故事，
对对对，
我忘了那个故事叫什么了。对
对对对，
他是非常非常幽默的，但是就是这种上升无望，都是低阶武士，因为武士在日本他其实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是一个世袭的一个东西，他其实是没有机会上继续向下走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或者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有再高明的武功，你有再高明的武术，你也不可能爬上去的时候，你面对这么多婆婆妈妈的破事儿，没有一个人遇到的是大事儿，对吧？然后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婆，你得照顾他，然后他非常幽默，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这本小说的一个原因，甚至你看不太出来，就像是日本人写的小说。我后来读了那个藤泽周平另外一个叫《禅食语》，那个是个长篇小说了，不像是这个是个短篇小说集。也是的，就是他跟我们后来所现在时代你所看到的当代的这个日本作家写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其实这本书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我会经常翻出来看一看的。
我准备读完以后把那个电影看一看，电影是山田洋次导的，应该还不错。
我强烈推荐你别看电影。
我先把书看完。
对，你一定要把书看完。电影它是揉了几个故事进去拍，揉成了一个电影，这是第一。因为我没看完啊，我看了大概一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失去了幽默感，那个电影一点都没有幽默的成分在里面
啊，是吧？
就特别没劲。对，
山田洋次还是不错的，我还
对，演员是好演员了。
山田洋次的，
这就说回到这个。日本的电影，我其实觉得我们今天就是一开始咱们聊的，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让人就像真真那么痛苦的日子，就是面对每一天那么多新的规定，新的东西出来，自己无能为力。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某种程度上会像日本一样，就是你看那个市之愈合的那些电影，它不讲人的奋斗，他不讲什么爱拼才会赢这样的故事，他不讲时代精神，他就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大家都不对什么上升啊，对于什么爬那个 social ladder 有什么兴趣，就是身边的这么多普通人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下沉时代的时候，很有可能后面的几十年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就是说你明天不一定比今天好，这个时候你面对的实际上全是身边的这么多人的感情和鸡毛蒜皮。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个时代可能是要去多看一看日本的这些电影了，他可能
这还用着以后吗？也不用可能的呀，主流媒体的口径都变了，主流媒体已经不是这个宣传口径了，没有再讲个人奋斗了。他们的宣传你可以去看，已经就是整个的 宣传的东西已经不是这些了。我觉得不仅会变，而且是会一样的，和我们的发展一样，你把别人的几百年浓缩在了几十年一样，我们相反的这个过程也会特别迅速，然后是加速，可能就会在几年当中，一两年当中，就是一个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和压力是特别大的，所以就像你说的，你其实很非常希望能看到一些描述这个的事情，你可以去共情他，你可以知道，哦 ，OK，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是一群人的问题，都可以。但是我们也不用预言了，是肯定看不到这样的东西的。是这真的是这样子。我这个问题，就在最近的这一个月，是反复在我脑子里面出现。我想过很多次，所以，你说我痛苦吗？我并不痛苦。就这段时间，我除了身体上的、精神上的劳累以外，我没有觉得很痛苦，因为在我的心理上啊，我还是说，你要接受它，你一定要从心里接受，这是一个无常。这个无常说的是方方面面，是所有的事情，不只是在你的工作上面，它会体现在你的家庭生活上面，像你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整个社会的气氛上面，这是你完全，你在这些方面，你任何方面你都不可控，因为它是联动的。那你能控制的，我之前就说过，我能控制的就是我好好吃今天这一顿饭，这是我们今天恐怕能做的不多的，
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是的，你可以控制你今天吃个辣的、咸的、甜的，你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实现它，对吧？那就可以啦。你可以决定今天自己去运动一下，去跑个步，去爬个山，这是你能控制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做无谓的挣扎，这种挣扎就像你在沼泽上一样，会让你非常非常的痛苦。这是我自己这一个月来反反复复在想的事情，因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同行发生的巨变。那天我看到一个同行的事情，不是同行嘛，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事情，下面有一个人在那留言嘛，就这个人没了，有一个人就在那写，他说我觉得这一类人啊，就像人生开了加速器。他的人生，因为你放了杠杆，起这个杠杆啊，放杠杆这个事情可能现在大家有更深刻的了解，放杠杆不是在金钱上放杠杆，你在你的人生的进度上面都是放了杠杆的。一夜暴富它指的不仅仅是钱财的积累，你只要是放了杠杆它就是有风险的，所以你面临的状况真的就是加速期，他几年就把你几十年的生活都过完了，你说有多可怕。
对，我们现在就像是摁着那个快放的按钮，以4倍甚至8倍的速度在快放一个电影一样，你眼看他起高楼，然后眼看他楼塌了，就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真的是，我是真的就是在各种群里面也真的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就这样吧。所以我你说让我去看那个《黄昏清明卫》吧，我就很不想看。我看的我最近看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是《罪案》。其实《罪案》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值得聊的，因为当你把《罪案》不要看成是就看成是关系，而不要把它从猎奇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有讲头的。所以我看了很大量的罪案，听大量的罪案故事。
我们来开一个栏目了，开一个子单元，是吧？专门讲罪案的呗。
对，真的就是你要把关注放在更具体的事情上面。然后一个是看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给你们俩讲，我看那个疯狂的那个《银河系搭车指南》，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宇宙尽头的餐馆》。
啊，那个我看了一点。
对，就十分疯狂的书，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你就知道啊，这一群人，然后包括一个很奇怪的有抑郁症的机器人，他们到了宇宙尽头，然后在餐馆里面收看了你所在的宇宙的大爆炸， 这就是我眼下能接受的事情，其他我
一片虚无。
嗯，
我听你这么讲下来，我突然觉得，就是因为我没看那个电影啦，其实我也推荐啊，如果只是看了那个电影但是没看书的人可以去读读那个小说，就是小偷家族。我突然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在那个小偷家族里面其实都是有强烈的隐喻的，就是他那里面的老奶奶也好，还是他那个儿子儿媳也好，所谓的啊，还有他后面的什么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包括捡来的那个孙女啊等等，其实那些人的故事背后的故事和他们的身份其实都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对，我所以如果从这儿来讲的话，最后就落回到这个石之予和身上，我觉得那个小偷家族的那个书其实应该读一读。在一个下沉时代，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一个秘密的时候，都背负着一个最暗的时候，如何在一个下沉时代里生活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意思的。
那我来推荐一个电影啊，弹弹琴跳跳舞。在这个下沉时代，我建议大家去弹弹琴跳跳舞。
算了，还是跟我一样看最暗吧。
一所广司演的、哦、挺好看的。
我最近还在看一个美剧，我把 Friends 不知道几刷刷完了，刷完了以后我再看良医。
没听说过。
没有看过是吧？就是也讲一个自闭症患者，然后他也有着学者症候群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作为一个医生的所见所闻，不是一个极度优秀的美剧，但是呢因为站在医生的视角去看人生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就像我说的警察，或者是和罪案相关的这些职业，他们去看人生和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最近这一部分就是最近比较能看得进去的东西，也就是你那天让我看那本书，美国什么宪章、
就是宪法史的那本书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是还可以看比较具体的事情。
对，美国宪法史那本书读得我痛苦死了，我用了半个月没读别的，就看了这一本，虽然精彩，写的也很好，是个中国人写的，但是确实读得很痛苦。哎，最后啊，我那如果说推荐的话，其实我这两天正在看的一本书，就是我跟你们说，哎，我跟你们说过没有，就是叫那个巴别塔。是一个博士。
你不是以前推过吗？
对啊，推过呀，
骂了。
不是，
我看过，
我推过那个叫
骂得很凶
的那个叫巴别塔之犬，那是个烂故事。
哦，
那个叫巴别塔，那是个美国人写的一个破故事，那他妈的纯粹浪费时间。我说的这个巴别塔，这个是个小姑娘，她是九零后吧，大概五岁的时候移民到了英国，还是移民到了美国，中国人。然后呢，她写了一本书叫《巴别塔》，这个书呢获得了哪一年的星云奖，就是获得了科幻小说奖。
哦，那我知道了。
对，我正在读，我大概读了三分之一吧。这本书大概有600多页，很好看，因为它讨论的实际上就是我一直好奇的那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你听这个名字你也知道了嘛，巴别塔它就是跟语言相关的。我正在读这个，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那种一个精彩的故事，而且它获得了星云奖吧。所以我推荐读读这个。
这个可以
很容易读。
就是我是想说，总而言之啊，在这个时代，你去看一些你原来看的东西，我觉得原来看的时候是多少有点无病呻吟的意思。你以为你很看得懂什么日本在某某阶段，就跟写小作文一样，对吧？日本在某某阶段，哎呀，人们这个阶段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生活变化。然后你看一下，你就说啊，我知道了，那确实很痛苦。你是站在外面看的，你出门就过着高速发展的生活，你看这个东西，你不会有什么的，你会哭一下，或者是感慨一下人生，仅此而已。但是在现在阶段，你看有人会因为看到跟自己一样的人生，这么糟糕的人生，他会很开心吗？我觉得不会的，所以我完全不想看。
我自己啊，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时刻的时候，有一个我自己的方法是，除了上班之外，拒绝一切社交媒体，只读书，我觉得会好一些。 就是你过那种二元生活，就是我要么踏踏实实的我扮演好我的角色去工作，只要下了班我就回到我的书的世界，不管是什么书的世界，我回到古代也好，回到现代也好，回到理论的世界也好，还是回到小说的世界也好，我就过这种二元生活，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能够让我比较，当我去看了所谓的什么其他的信息来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舒服，我就会觉得我整个世界都不好了，你知道？
那你是有个大前提啊，你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呀，我不行啊。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们的日子就是要在这些新闻当中去。他对我们带来，他是我生活实实际际的影响，这个不一样。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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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不可能过一个断网的日子。
二元
的，
二元的世界是吧？
哦，不可能的。
老王，你对 Apple Vision Pro 怎么看？我想问你。
我本来还想弄一个的，但是我那天我看了那个，看了他们的那个测评以后，我发现这代设备还远不成熟呢。可能真的要等到第二代第三代。
现在街上已经有好多走一边走着路手里一边指指点点的年轻人了。
嗯，那个设备还不成熟，现在国内有的卖，我那天看了深圳有的卖，40000块一个。嗯，
哇塞，
那个原价大概以美金的价格折合过来也要25000了。
对，3000多美金吧。这两天有一个视频挺火的，有个男的他带着这个 Apple 的 Vision Pro， 然后呢在用 Tesla 的自动驾驶嘛，等于他车子一边在开，然后他两个手在操控那个 Vision Pro， 嗯，就特别魔幻吧，嗯
嗯，我们离那个 Matrix 的世界已经越来越近了，你知道吗？
快要崩坏了。
哎，确实，人在这种虚拟跟现实混之的这种状态下太久的话，他会搞不清楚吧，我觉得。反正我不是太乐观。
你会重新理解啊，就是佛教里那个叫眼耳舌身鼻意的这个说法的意义，你知道，你就会发现佛教里的这个是一个远古社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它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是真的带有先见之明的。我们人其实不过是一个受体，你就是受什么眼耳舌身鼻意的这种东西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处理器而已。确实是快了。
快了快了，没事，好好吃饭。
是，然后最后说啊，真真反复说，就是好好吃饭，好好过你现在的日子。能听我们内容的就是你也好好听，这玩意儿估计后面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就这么下去了，我跟你讲。心情不好就不搞了，你知道。
对，全部都看周五收盘以后的情况。我们不会发公告，你就看大盘吧。
对，看大盘你就知道这本周还有没有的更。
对。对，
嗯，
那差不多了，今天就这样了。
好的。
嗯，又是一期漫谈，仅作为我们消失一段时间以后的回顾吧，给大家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交代。
嗯，这期上线不知道是初几啊，争取春节上线。
那要问问老王，你随意吧，你想怎么什么时候更新就什么时候更新好吗？
好。
我倒是真的觉得这是对我这段时间的一个交代，这一个月吧。
那我就抓紧点时间，争取明天把它上传上去。估计后面我们就有一大没一大了。
春节特别节目。
春节特别节目。哎，真的，我跟你讲，这是我可能这一个月说的最多的话。
嗯，
大部分时间不想说话，
聊一聊还是挺好的。
那肯定，
前两周你们都不在，我无聊死了。
我知道。好，那就这样吧，这里是纯真博物馆2024年的春节特别节目。我是真真，
我是老王，
我是 DJ。
拜拜
拜拜
拜拜。